第七集，邱玉峰放下水杯，站起身来。
同志，我给你送回来，不是为了这200块钱。如果那样，我直接留下你的钱包和手机，把其他的东西都扔掉就是了。我何必再给你送过来呢？我很崇拜文化人儿。再说了，我当过兵，不是我觉悟有多高，是觉得能帮助别人的事，尽量帮一把。
说完，向门外走去。徐丽婷赶紧赔不是。邱玉峰，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追出门时，邱玉峰已经站进电梯了。电梯门关上的时候，邱玉峰冲于丽婷笑笑说：“
很喜欢你的小说。”
这一笑才让于丽婷心情舒畅起来，至少说明这个叫做邱玉峰的司机并没有生气。送走邱玉峰，于丽婷坐下，觉得特别累。这是怎么了？从昨天到现在，一切都变得那么不可掌控。过去遇到这样的烦心事，都会给老佛爷上香，求佛保佑。家人们为了让于丽婷平安一生，还专门去求了玉坠，找了专门的老和尚开光。想到玉坠，于丽婷马上向楼下拐角的地方跑去。那个卖煎饼果子的不知道收摊了没有，不能为了2块5毛钱把那个象征平安的玉坠舍掉啊。很顺利的换回了玉坠，戴在脖子里，心情顿时舒畅了很多。他这两天没干别的事儿，全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。关键的问题是，新书上市的事，他不再去亲自找马奇了，他要在电话里听一听他什么意思。电梯里信号太差，回到办公室，电话终于接通，马奇还是过去那种语气。
我的红蜻蜓啊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
于丽婷听到这个声音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现在没办法，有求于人的时候总是要低头的。
马编审，我那新书签售售书的事，您觉得在政府招待所办好，还是在书店里好啊？
于丽婷不能给马奇余地，如果问他怎么办，马奇一定会有办法推脱，直接把签售地址说出来，并且一说就是两个，他只能选一个地方。马奇并不是于丽婷想象的那种智商，他也没有驳回于丽婷的面子，仍然色眯眯地说：“
这个事情啊，我要和我的红蜻蜓当面谈，不然是对读者不负责的呀。”
马编审，您说在哪儿谈？我去。
晚上8点，东方紫茜，不见不散，怎么样？
马奇试探着说：“
好，不见不散。”
于丽婷回答得很干脆，这反倒出乎了马奇的预料。于丽婷答应了马奇的邀请，也是迫于无奈，毕竟是有求于人。当马奇提到东方紫茜的时候，于丽婷马上同意了，是因为她心里是有底的。那个酒吧是东方开的，如果她打电话给东方或者方紫茜，一定会受到照顾，那样于丽婷的安全问题就不是问题了。既然答应了，就要马上准备赴约。如果是一般的赴约，于丽婷不会下那么大的心思。马奇这个人不一样，在这个圈子里打拼这么多年，马奇的秉性、马奇的爱好都是人所共知的。很多年轻的女作家都是因为不了解他才吃了大亏。有人也曾尝试将马奇拉下马，可是每次都让马奇全身而退。于丽婷选了一身职业装扮，看上去精神状态很好，选了一条红色的围巾，薄薄的，很爽滑的视觉效果。这也是于丽婷出席很多场合多佩戴的红丝巾。对着镜子照了半天，看看没有什么纰漏，于丽婷开始给东方打电话，要订一个很合适、适合谈判的房间，一定要安全，不能让马奇占的便宜的关系。看看时间，晚上7点，电话拨过去，响了很久才被接通。
于丽婷，你好，我是东方。
东方的声音很好听，是那种成熟男人拥有的磁性。你好，我今天去你们那里有个小活动，能不能帮个小忙？于丽婷把赴约说成小活动，是打消东方的怀疑。东方迟疑了一下，回答说，
没问题，来吧，我安排就是了。
不过，这个事儿你可是要给我保密的呀。于丽婷交代说，
没问题，我不会往外说的。你是大名人，婚恋问题就是要小心啊。
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一会儿就到了，到了给你解释吧。
十分钟后，于丽婷到达东方紫倩酒吧，东方走到出租车跟前。
欢迎红蜻蜓小姐。
于丽婷付了钱，转过头认真地说，东方老板，咱能不能不讽刺人啊？我觉得听的都不顺耳。
那你说我叫你什么好？
叫丽婷吧。于丽婷说完，突然想起那天晚上做梦呼救的时候竟然喊了东方的名字，有些尴尬地看着东方。
东方说，也行，叫丽婷还省事呢。怎么就你自己啊？到我这里的可都是成双入对的。
哦，进去再说。说完，于丽婷先走进酒吧。东方无奈的一笑，心想，难怪找不到男朋友，这脾气呀，也太怪了。站在大厅里，于丽婷停下来等着东方。等东方走到跟前，于丽婷一五一十地把情况说了一遍。不过于丽婷还是隐藏了马奇的秘密，她不能把马奇对她的爱慕说出来，只是说马奇喜欢这种有意境的地方谈判。东方不是傻子，他能明白于丽婷说的意思，男人说谎比抽烟还自如。
好的，我给你选一个房间吧。
东方领着于丽婷来到了二楼最顶端的一个房间，房间里黑的看不到任何东西。于丽婷站在门口问，东方，你把我带地窖去了？东方没说话，打开了房间的门灯，房间里马上亮起来了，灯是粉红色的，很暖，很暧昧。于丽婷一看就急了，这哪行啊？东方又换了一个蓝色的灯。
不行，最好是白炽灯。
东方摇摇头，换成普通的节能灯。于丽婷对刚才那个变换的开关非常的感兴趣，她走过去自己调试着。东方说，
不用试，赤橙黄绿青蓝紫一应俱备，你自己调试吧。
那也没什么特别的呀，我要一个安全的。于丽婷不能说得太详细，
这个就很安全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如果你不想让他碰你，你就倒转开关。
于丽婷脸上马上红了，她的心思被东方看穿，脸上还有些微微发热。东方放下一张卡，
有这张卡随便消费，当然背面还是不用的好。
说完，东方离开房间。于丽婷看着东方离开，拿起卡片，很好奇地翻着背面的文字。看着看着，于丽婷心里开始骂东方了，神经病。原来卡片的背面是一些各色品牌的安全套，心里骂着，脸上却更加发烫了。他不能这样，他要马上调整好情绪。马奇的电话很快打过来了，听声音很焦急的样子。于丽婷告诉他，他已经在二楼等着了。马奇没有说什么，挂了电话直接跑向二楼。于丽婷等在房间门口，先是礼貌地问候着，让进房间。马奇盯着于丽婷，险些撞到门框上。进屋后，于丽婷按下了一声呼叫铃声，很快走来了两名服务生，男服务生站在马奇面前，女服务生站在于丽婷面前。马奇做了个制止的动作，指着于丽婷说，
我跟他一样。
于丽婷没什么好说的，对女服务生说，先来两杯冰水，一会儿需要什么我们再点。
马蹄的心思根本没有在吃什么喝什么上面，一直盯着眼前的于丽婷看。于丽婷不敢正眼看马蹄，心里一直捣鼓着，东方说的安全措施是什么？倒转开关会是什么情况？刚才还没来得及试验一下，光顾着给朋友发短信了，告诉朋友每隔十分钟给他一个电话，就是为了防止马奇动手动脚。
红蜻蜓小姐，你的新书马上上市了，对于签售活动。
倒是马奇先开口谈新书的事。
哦，马先生，我不知道那天余霞怎么跟您谈的，他说……
马奇打断于丽婷，不要提别人，这里只有你和我。
好吧，那我们谈谈书的事儿吧。
马奇微笑着，他当然要说一些新书的事儿。他在等，等服务生端来冰水以后再付诸他的计划。他对于丽婷早就垂涎欲滴了，只是一直没有好的机会，主要还是于丽婷一直没有松口。这一次邀请于丽婷来到这里，没想到他会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他的要求。服务生把冰水放下，转身离开。马奇从于丽婷对面走过来，把房间门关了个严实。于丽婷想制止，但是又不能太呛火。关好房门，马奇坐在于丽婷这边的大沙发上，刚想把于丽婷搂过来，手机铃响了。于丽婷的计划正在按部就班地进展着。为了能到起到一定的效果，于丽婷故意把铃声调到了最大，并且选了一首《大刀进行曲》。铃声一响，还真是吓了马奇一跳。看着接电话的于丽婷，马奇无奈地笑着，这个女人真是奇怪啊，30多岁了不结婚，还不让男人动，弄个手机铃声竟然是抗日的。哎，抗日，奶奶的，这女人还真是有思想，时时的都要提醒自己一定抗日。哼，寓意好深啊。于丽婷接过电话时，已经不自觉地站起身来，走到对面的单人沙发上了。站在对面，才发现自己刚才坐的沙发真大，竟然像一张大床那么大。马奇看着于丽婷接完电话，起身走向她。现在于丽婷要和马奇兜圈子，至少要兜10分钟。他有些后悔了，应该告诉朋友3分钟打一个电话。
马先生，您经常来这里吗？
马奇伸手拉住于丽婷的手。
哪里呀，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。
于丽婷睁开手，突然手机又响了，这还不到10分钟呢，看来是真来电话了。于丽婷接起来，
喂，你好。
电话是东方打来的，他能看出于丽婷遭到困难了。刚才他也看到马奇了，一个很龌龊的男人，他想通过电话来分散这个男人的注意力，想了个和于丽婷一样的方法。
我是东方，有什么需要的按提示铃就行了。
哦，好，谢谢。
挂掉电话，刚想装进包里，没想到马奇一下子抢过他的手机，打开后盖扯下电池，这下傻眼了。于丽婷没有想到马奇竟然会是这样，想说什么已经晚了，马奇已经把他拦腰抱起来了。马奇关掉于丽婷的手机，这下子让他无计可施了。于丽婷更没有料到马奇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，个子不高，竟然能把1.65米的于丽婷抱起来，并且是那么娴熟地走到对面的大沙发上。于丽婷还算是清醒，她飞速地旋转着思维，她想起了小说里的场景，那个女人面对野蛮男人时，机智勇敢地逃过一劫，可是她于丽婷还有什么招数呢？最后一招，东方说的那个旋转开关。
马边生，先放下，我给你看样秘密。
于丽婷表现出少有的假里假气。
什么秘密呀、啊、我的红蜻蜓、啊、
马奇并没有松手，一直搂着于丽婷的腰。
你看这个灯光多么扫兴啊，我去调一下，这个可以变色的。
嗯，好好好，我就是要你变色。
马奇诡异地笑着，于丽婷满以为他会松开手，没想到马奇抱着于丽婷来到了开关跟前。
宝贝儿，你开给我看。
于丽婷心说，这个混蛋还真是个老手。
我站在地上好不好，你把我弄疼了。
马奇这才将于丽婷放下，但是他一直站在于丽婷身后，手一直揽着腰。于丽婷先拧了几下，灯光逐个变化着，马奇兴奋着，
还真好玩。
于丽婷的手猛然向后旋转，旋转以前他心里也没个底儿，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他只记得东方告诉他向后旋转就是安全的。这一转果然安全，整个房间四周的墙壁慢慢升起来，四周由过去的帷幔帷妙的曼妙床纱换成了景物实质。房间里坐着各种的男女客人，再仔细一看，这竟然是二楼阳台的开放式餐厅。马奇的手自觉地抽了回来，他在赞叹房间设计的巧妙，心里也在骂着于丽婷，
好啊，你又放我鸽子。
于丽婷高兴极了，东方果然没有骗他，的确很安全，周围的顾客都在鼓掌，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。墙壁升起来以后，四周散落下来一层薄薄的丝纱，看上去依然浪漫。
于小姐，我们谈谈书的事儿吧。
马奇坐下来喝着冰水，这水真凉，一下子凉到了脚底。于丽婷高兴地拿出记录本，与马奇商谈着，谈判速度很快，只用了十分钟就结束了，当然结果不用推断，没成功。最后马奇又把责任推了出去，于丽婷苦笑着送走马奇。东方在办公室里一直关注着那个能够升起的房间，不是视频监控，那样是有违道德的，只是从办公室的窗户里就能看到那个房间。墙壁升起的时候，东方笑了，这个于丽婷果然是动不得。看着马奇离开，于丽婷失望地坐下来，按了提示铃，给服务生要了一杯浓咖啡，还点了一盒女士香烟。东方从办公室里出来，向于丽婷房间而来。东方接过服务生的托盘，端着热咖啡还有香烟进了房间，慢慢地放下了托盘。东方坐了下来，于丽婷抬头看着东方，心里的郁闷实在控制不住了，拿过香烟用力撕扯着。他不会抽烟，也不知道如何打开它。东方伸手想帮他打开，于丽婷没好气地扔了过去，这种表现很久没有了。他能回想起这种表现应该是在部队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毫无顾忌，对战友对首长都是那么无拘无束，无话不谈，还时不时地冒出几句粗话，显然是那么的随意。回到地方后，他要装得很矜持的样子，无论人前人后都要表现得那么淑女。把烟扔过去的时候，嘴里同时冒出了一句，奶奶的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东方打开烟，轻轻地弹出一根递给于丽婷。
东方，还是你们幸福啊，我很羡慕你。
于丽婷说，
你也不错呀，有名有利的大作家。
我什么都没有。
于丽婷摆弄着打火机，并没有点着。
你有很多作品，有思想，有名气。
东方说着关于于丽婷的所有成绩，
那些都是空的，你有的我都没有。你有产业，你有家庭，将来你还会有孩子，可是我
东方就怕别人提孩子的事儿。于丽婷并不知道方子倩不能生育，不过现在是劝于丽婷的时候，东方还是很大度的。看着于丽婷三十几岁的人了，的确不容易，这个年龄号称圣女，号称齐天大圣了。